今天我们要继续讲那个形象。形象或是样式，那个大概是在讲说人啊，人性的特点，就是说基督教的人类学，可以这样讲 ，anthropology， 就是基督教在讲人，在讲什么？它有一个很奇怪的名词，叫做神的形象。那很多神学家一直要解释，到底这是什么？我们说有一些神学家用能力说来讲，这个我们就不同意了。就是人能够做一些动物所不能做的事情，所以人有神的形象，这是第一种。那这是拥有。那第二种说法呢，就是人可以扮演某种角色。那个叫角色说，角色说，那这个我来讲一下，就是可以 perform 一些 role， 一些 role， 人可以扮演一些角色。那第一个呢，我们叫做代表，就是人可以代表上帝。这个代表的角色呢，就好像我们叫做大使，对不对？一个国家到了那个国家，那个国王不能亲自去，他就派一个叫做大使。啊、他虽然不是国王，可是他在那里是代表国王，所以他是代表国王的角色。那在台湾比较容易让大家明白的就是那个蒋公的照片，蒋公的照片呢是蒋公的代表。所以呢，我还记得我们国教的时候，好像前面是孙中山，一定有孙中山的照片，后面就是蒋中正。那后来他不当总统就不知道怎么办，那么就一个摆右边，一个摆左边，阿扁大概是摆在左边嘛，我不晓得。那现在好像都拿掉了，我不知道。就是说，那个时候为什么需要摆那些照片呢？那是代表他是我们的国家那个元首。那我们没有办法把蒋中正放在每一个教室，所以就把他的照片挂在那边。有时候我们要对他敬礼，对不对？他是一个代表，那是代表他，那个照片代表他，这就是一个 representative， 一个代表哦。我这次在荣总去看病人的时候，看见在荣总的那个医院的大厅，还有他的一个雕像坐在那边，乖乖的都不会动，坐在那边，那还特别有一个围起来。那我相信在办某些仪式的时候，一定会有人站在他前面讲一些话，或者是那个不是蒋中正啊，可是为什么你要站在他前面呢？因为他代表蒋中正，知道吗？哦，就是他们荣总啊，还很感谢有蒋中正，所以今天才有荣总还是什么的，所以他们还是用这样来纪念他。那个雕像或是那个相片，他有一个角色，就是代表他的意思。那第二个讲到就是荣耀，这个叫做代表 represented。第二个我们讲到一个就是荣耀。那这个华人很容易可以了解哈，我们叫做什么光宗耀祖啊，这个小孩子他不是代表爸爸，可这个小孩子做得很好，他的爸爸会也很高兴，我们叫与有荣焉的、啊，就是说他就把他爸爸的这个呢，就把他发扬光大，把他活出来，他还是他，他爸爸还是他爸爸，但是因为他是爸爸的儿子本身，他做得很好，他爸爸就觉得很光荣，就是那个意思，所以说人有上帝的形象。就是人可以活着，让上帝觉得很光荣。那这个，罗马书第三章是不是？这个是不是有打错？哦，那个是第三章，你们把它改掉好吗？第八章那个是开头哈。罗马书第三章23节就提到一个东西，叫做世人都犯了罪。那么那个罪的，就是说活得不够好，就是说不是做什么坏事，是不够好。就是活的呢，让上帝觉得脸上无光，他叫做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其中一个意思就是说，与有荣焉了，与有荣焉。那比如说，你知道阿扁被选当总统以后，那个台湾那个关田人哈，是不是叫关田呐、啊？关田人说我们是关田人，那关田人有什么了不起？阿扁是关田人呐、啊，你知道那个感觉吗？我们说。阿扁选上总统，连关田人走路都有风啊，都觉得说，他特别高兴，因为与有荣焉，那个感觉哈、哦，那是第二个意思，那个我们说的那个 role 哈、哦，角色说低，让他觉得很荣耀。那第三个，那个就是叫做 我们叫做善良管理员哈，就是总经理吧，或是公司董事长没有时间管，那是他的公司，他就请一个人当总经理来管，那这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好好的管，你管得好，董事长就很高兴，你做好。那这个在27节、28节我会再讲到哈，做一个那个受托的管理员，我们称作善良管理员，这是角色说所讲的三个哈。那今天晚上呢，我主要要见到这个关系说，关系说是很特别的哈，因为关系说既不是你的拥有的能力，不是 possession 哈，也不是你能够表现的好不好，不是 performance。它是一个过程，它叫 project。啊，这个讲到关系呢，就比较讨厌，因为如果讲到能力，那就是一翻两瞪眼嘛，你有或没有，就是你会又不会，你拥有这个能力或是没有，有就有。所以那个上帝的形象是在我的身上，比如说我有理性，我有伦理性，我有宗教性，这个是我有或没有，就是这样子，你没有什么好讨论的。那个角色做的是一样啊，我能不能做出一个代表他，我能不能让他觉得荣耀，我能不能把交代我的事情管理得很好，就是都在我身上。可是一进到关系做就麻烦了，麻烦在哪里知道吗？因为关系就不是我可以掌控的，因为关系就涉及到另外一个对象，对不对？既然叫做关系，就是 A 跟 B 才有所谓关系啦。那么人性或是说神的形象是在关系里面，那么人就没有办法完全100%的掌控或是拥有一个关系，不可能。你不能命令别人爱你，你只能让你自己被爱。这个是在关系里面的困境，或是这个叫做什么，英文有一个字叫 vulnerability， 那个字我很喜欢用，可是我一直找不到一个中文，我们中文有没有英文系的帮我想想看。Vulnerable 就是说你有弱点啊，你有一个你不能很有把握确定怎么样，因为这里你是要靠别人，知道吗？这个关系有一部分是依赖对方要不要跟你好的关系，你就是你再好也没有用，如果对方不甩你的话，你一点技巧也没有，你根本没有办法进到那个关系。所以那个关系是你必须是一个在那边好像等着人家要不要跟你有关系的那个意思。那个就是神给每一个主体有一个主权，那么神如果本身是在关系里面，我们说神的形象，神不是独行侠。我说我礼拜天讲的那个讲到，他不是一个人 alone， 他是 belong， 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关系。我们说圣父、圣子还有圣灵是这边有一个三角的爱的关系。那讲到说神的形象，在讲的就是在这个小组里面那个爱的关系，是那个关系显出神的形象，不是哪一个神或是人拥有什么，重点不在那里，重点是在那个关系。如果是这样子，神本身也就有 vulnerability， 这就麻烦。神是全能的，可是他希望他所造的人有神的形象，所以他来救尽人的时候，也是希望人能够跟他进到那个爱的关系。那神就把自己陷在一种无奈，神好像一个很可怜的人，巴巴的等亚当跟夏娃说：“你要不要跟我进到爱的关系？”那亚当跟夏娃就可以说：“我不要。”我要跟蛇好，我就不跟你好。神就没有办法，神没有办法说你一定要爱我。当他说你一定要爱我的时候，那个关系已经不见了，那个关系必须要是自动自发从心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说有时候神的无能啊，是在于神的爱，在爱里面就没有办法掌控100%的，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做不到。雅歌最喜欢出现的字叫做等，有没有注意到？说不要想吵醒他，不要强迫他，等他自己情愿。那个等就是那个 vulnerability， 就是我说的这个，那个在关系里面的。那么 在那个关系里面呢，还有一个特点，除了我讲的这个 vulnerability 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过程，对不对？它是一个 process， 所以就有新的因素。我们叫做是有一个 history， 是有一个历史的。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它是经过时间呢，它可能是会越来越好，也有可能会越来越坏，也有可能变坏再变好。它不是死的。我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没有办法保证说今天跟我老婆很好，明天还是一样好，你没有办法绝对保证的。或许你会改变，或许他会改变，或许你们两个人的环境会改变，都会影响你们的关系。所以这个关系是随时是不确定性的，或者它是活的，它可能改善的。我们叫 dynamic， 它是动的东西，它是一个 dynamic， 不是一个死的东西，不是 static， 是活的，而且它是一个互动的 interactive。在爱的关系里面，是一个活的，是一个互相，你给我，我给你，才有那个关系的，是在那个里面才活出神的形象。那，所以我要回到解释圣经哦，为什么有一些学者居然敢用关系来解释神的形象，而不就干脆用能力或是角色来解释？为什么用关系呢？这是根据那个四经节一章27节的解释。中文在翻译的时候有把那个重复的东西省略，所以在念中文你就念不出来了，所以我们就要回到所谓原文哦。那原文呢，英文的翻译比较原文呢比较就照字义，所以我把英文呢写在这边，你们看一下好吗？创世纪第一章27节，如果你有讲义，你看一下讲义哈、哦。在那里我就把那个英文呢，他把它印出来，因为它是诗歌题。所以我就以诗歌体的方式排列在那边。他说 God created man in his own image， 这句话中文有翻出来有没有？你同时翻一下你的中文圣经，我们来对照一下，看说中文哪里翻得出来，哪里没有把它翻出来，哪里把它浓缩。我用赫赫本的圣经，你看别的版本，就是创世纪第一章27节。今天我们要把重点要把这一节讲清楚。创世纪第一章27节，27节的第一句就是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说 God created the man in his own image， 这个翻得很好，这句话是没有错，有翻出来。可是下一句中文就把它浓缩了，下一句因为直接翻成中文也会造成一些混乱，所以翻译者有把它意思翻出来，但是字没有直译，英文有直译。这是诗歌集的两句，它第一句是 In the image of God He created him， 然后 Male and female He created them。 这个很好玩，它这个是 对句、啊、这个对句呢我们就要分析一下。我讲过那个希伯来的诗歌集呢，它有一种方法叫做平行句法，我们叫 parallelism。parallelism 呢，简单讲就是说，他把同样的意思用不同的字重复的出现，让你能够更丰富、更全面的了解作诗的人想要表达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因为只有一句不容易表达，所以他就常常会重复，有时候两句，有时候三句，讲的是同一个意思，可是他一直用不同的词，知道吗？要让你更能够了解。那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呢，正是希伯来诗歌集啦齁。如果你去买那个新标点的和合本的话，你就看出来第一章是以诗歌排，就像诗篇一样。我们的和合本也没有这样排，所以你看不出来，以为它是叙述集齁。好，那么我直接再把它翻中文，我们看看它是这样子讲的齁。他说 ,In the image of God, 造神形象。那个他是上帝，我们用神旁的他哈，他创造，这里是单数，叫他一个哈，他创造他。那下一句呢？他说男与女，那他创造他们。那么这里就有两个东西我们要讨论，因为他创造这个是一样的，可是这个改成这个， 这个改成这个，他变成他们，然后神的形象变成男跟女，那这是什么意思？如果说照这个平行计划的话，那神的形象就是男跟女，那男跟女就是一个关系，知道吗？这里面就有两个人，一个叫男人，一个叫女人，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关系。那这不是一个任何男人或是任何女人，你要再接下去你就知道说，他讲的这个男跟女讲的是亚当跟夏娃。因为二十八节神就跟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这讲的是夫妻的关系，或是第一个男人跟第一个女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所以我们就讲，这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这很特别的，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在讲到神就照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就把婚姻的关系带进来，是在一个，或许我们应该这样讲，理想的婚姻的关系，理想的婚姻的关系最能够反映出神的形象，因为那个关系就是爱的关系。我刚才讲过，神就是爱，爱是婚姻的基础。那爱里面就有我刚才讲那个婚姻具体，就有那个 dynamic， 就有那个 interactive 的东西，我们就很容易去体会什么叫做神的形象。如果说我们要用一个字来描写上帝，我想最好的字就是爱吧。约翰一书说，上帝就是爱。如果只能用一个字来把上帝描述出来，就是爱。那爱一定是在关系里面，一定在两个个人，爱不可能存在一个人里面，一定要在我跟另外一个对象当中才有爱，才有可能出来。所以那个，因为接下去二十八节讲的就是要生养众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婚姻的关系，会生养众多的。那么在第一季的时候，如果只有亚当，这是亚当，可是亚当一个人不可能进到关系，所以上帝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人来帮助他。只有在有一个女人出现的时候，亚当才会像人啊，因为他才可能进到那个关系，那个爱的关系里面。所以他马上就从他呢，马上第二次就转到他们。他不能成为人啊，必须要他们才能成为人。他们就是互助了，他们再有可能有关系。那么那个他们不是随便的他们，那个是男跟女，或是第一个男人跟第一个女人之间形成的那个他们。所以神的形象讲的是这个爱的关系。上帝的爱我们很不容易讲清楚。那记得以弗所书那里讲到说，基督爱教会，神爱世人。可是我们怎么说呢？最后他就用说，就丈夫跟妻子的关系，记得吗？他就用先生跟太太的关系要来影射神怎么爱我们人。不要说神爱神，就是神爱人的关系。那个神的爱的关系是在丈夫跟妻子的爱的关系当中，我们去体会，我们去想象那个是什么。那么这个我现在这个讲完了，这个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章的解释啊。那接下来我就要讲到那个形象，神的形象呢，上帝造人，那个人是亚当，第一个人，所以亚当代表是人类的代表哈。那么他应该有上帝的形象，但是呢，如果那个我的解释没有错，那是爱的关系的话，亚当是把他搞砸了啦。上帝不是有 vulnerability 吗？他不能强迫亚当爱他嘛。那第二章就发现亚当跟夏娃商量，他们决定还是听蛇的话，不听上帝的话，所以那个关系就被破坏了。那上帝怎么样来让人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神的形象在人身上呢？他就只好再弄一个亚当，那个亚当叫做末后的亚当。所以这个亚当，这个第一个亚当，那个把事情搞砸那个亚当，出于土的亚当，所以我说很土的亚当哈。然后他就弄一个第二个亚当，第二个亚当叫做出于天的亚当。那这个亚当呢，他就把事情搞好了，他没有把它搞坏。那个亚当就把神的真正的形象、真正的荣耀把它活出来。我们看一下圣经好吗？这个第二个亚当跟第一个亚当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格书本的圣经是新约246，新中文译本是第几页？ 271，好，如果是中文一本新的，你就271；和合本是246。那么，我从45节来念，也就提到那个神的形象到底是什么东西哈。45节说，经上也是这样记得说，首先的亚当，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我们叫第二个亚当，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出于地是属土，第二个人出于天，属土的怎么样还属土的也就怎么样，属天的怎么样还属天的也就怎么样。所以这里提到一个，这个上帝造亚当的时候，他把这个上帝的形象给了亚当，可是亚当我们可以说把他搞砸了，把他扭曲了。所以上帝为了要让我们知道什么叫上帝真正的那个爱的关系，他就在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就是耶稣基督，他说这个是属天的，他在地上33年半所活出来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就让我们真的看出来什么叫做上帝的形象。那个上帝的形象就是三一真神的关系嘛。那可是圣父我们也看不到，圣灵我们也看不到，我们只能够去感觉到，只有圣子耶稣啊，耶稣基督曾经降世为人，在我们当中活过那么33年半，所以我们可以在他身上看出来什么叫做跟神的完全美好的那个爱的关系，只有在耶稣在地上那一段时间看得出来。所以真正的神的形象是在耶稣的身上才看得到。那这个在哥罗西书就有这样讲，我们看一下哈，哥罗西书第1章15节。所以本来上帝造第一个亚当是要把那个形象给他，可是亚当把他搞砸了，所以呢，上帝就有第二个亚当把那个形象再恢复。哥罗西书第1章15节，283页，这个309页，新中文译本309页，哥罗西书第1章15节，那这里就提到爱子就是耶稣，是那个不能看见的上帝的像，有没有看到？他说的 True image of God， 耶稣基督的一生把那个什么叫做上帝的形象，那就是跟神之间那个完全的爱活出来，那个在爱里面顺服上帝，顺服以至于死，那样的顺服，那样的爱的关系完全的活出来。所以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的上帝的像。好，那如果耶稣基督把那个像活出来的话，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跟那个像之间有关系，我们也能够有那个像呢？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4章，再换回来，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4节第6节，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4节，250页，中文本276，中文本276哈，这是250页。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4节说，此等不幸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再来怎么说？基督本是什么？上帝的像。再强调一下，基督就是上。所以你要知道什么叫上帝的像，在基督的生活上看得出来。不是那个样子，是那个关系，知道吗？基督跟上帝之间那个完全爱的关系，你看得出来那个样。我们看第6节，那愤怒光从黑暗里面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上帝的形象，那个荣耀的形象显在基督的面上。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关系呢？我们要靠着基督，因为我们亚当是失败的哈。第一个亚，他说第一个属土的怎么样，跟着他的也怎么样，就是也是不怎么样的哈。那么他说，如果你可以跟第二个亚当有好的关系，借着第二个亚当，你就有机会回到跟神那个好的关系。他提到这个好像什么？他说荣光，他说好像照镜子。我们看一下那个圣经哈，我们跟耶稣的关系，他说就好像照镜子一样哈。哥林多后书三章18节，就是第4章前面这里，他 他说旧约的人因为不接受基督，所以他们每次念圣经好像都有一个手帕遮在他们眼睛，所以看不懂。可是我们不是这样。十八节，我们众人躺着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这个就是变成主的样式，这个形状样式就是 image of God， 变成主的样子，荣像加荣，好像从主的灵变成的。那么有一个神学家就解释说，你照镜子怎么样才能够照到那个景象呢？那个角度要对，你那个镜子如果拿不对的话，你怎么照都照不到你的形象，因为你照到的是墙壁，照到的是别人，你知道吗？那个我们跟镜子的关系能够让那个形象显出来，我们必须要把镜子跟你的关系拿对的那个角度啊，那个关系弄对，你才能够看到那个形象。他说你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如果弄对，那么慢慢慢慢你跟神的关系会弄对，因为基督跟神的关系是弄得很对，那个关系弄得很好。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弄对以后，他说那个荣光，主所活出来那个跟神关系很好，那个爱所显出来的荣光就慢慢的到我们身上来。他说我们就荣上加荣，好像是从主的灵变成的一样。这是一个关系的恢复，一个过程哈、哦，这个过程。那再看一节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那个角度不对，或是那个情况不理想的时候，那个形象就不会很清楚了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怎么样？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跟神的关系里面，常常是我们是借着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调整好了以后，我们就能够进到跟神那个原来上帝在创世纪要给我们那个爱的关系里面。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实的生活会让我们跟那个镜子都调得不太好，所以每一次都看得不太清楚。但是呢，我们一生就是慢慢在调那个角度，调到说越来越清楚，到有一天就完全清楚。那个保罗一直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是进到这个关系的学校，你可以这样讲。我们说在那个做主的门徒，学基督的样子，那个样子是跟神的关系的样子，然后越来就越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好不好，在他跟别人的关系看得出来。我们说最大的天赋不是有两个吗？一个是尽心尽心爱神，接着就是爱你的邻居好像自己嘛。所以其实是第一个部分你看不到，但是第二个部分是很容易看到的，他跟周围的人的关系就可以隐隐约约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任何基督徒都没有办法活到像耶稣那么100分、啊、就是那个完全的荣耀。但是跟耶稣的关系越对的人，你就看出来他那个样子就比较像，或者他那个荣耀就多一点，你可以比较一样在教会的里面哪一些人活起来比较有荣耀，他跟神的关系跟别人的关系就大家觉得比较舒服，跟他在一起就很温暖很好，那那个人就是神的形象就活得越多了。那这个是一点一点的，我说这个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活的，是可以越来越不像，可以越来越像的，这个是一个互动的一个关系。那这个是讲到这个关系说，关系说大概是这样子讲。那么我们暂时把这个停一下，我们从心理学来讲，我们退到心理学来讲，一个婴儿出生的时候他没有人性，人性并不在他的染色体里面啊，他是接受妈妈的爱，妈妈对他所生的婴儿是无条件的爱，所以呢他进到那个爱的关系呢，第一个部分呢他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那这个时候妈妈对他的爱呢，对他来讲就是一个礼物。Love as a gift， 妈妈无条件的爱他，他尿不湿的帮他换尿布，他饿了就帮他喂奶，他有什么不舒服帮他弄得舒服，这还有一直跟他微笑啊，跟他讲话，这一些表现就是我们叫母爱。所以这个小孩子就一出生就泡在那个爱里面，可是这个这样的话还是只有一半，因为他从妈妈接受。一直到这个小孩子他会对他的妈妈开始展现他的笑容的时候，哇，这个妈妈好高兴，这个小孩子会对我笑， 这个第一个表现就是这个小孩子表现出对妈妈的爱，这是小孩子做的，不是领受的，这我们叫做怕。那我们讲过说那个爱，上帝就是爱，爱就是关系。那关系我们有两个，我说那个 vulnerability 就是 gift 的部分， gift 的部分你不能勉强，人家不给你就没有嘛。哦、但是 task 部分是你的责任，是你可以做的。所以爱就是在这种你从母亲无条件的接受母亲的爱，然后小孩子什么都不会做，他就是会笑一下，他以他能够做的来跟妈妈表现他爱妈妈，那这样子这个互动就完成了。就是说当 love 可以表现在 both gifts and task， 就是说你有做你该做的来讨对方的欢喜，让对方高兴的时候，你是做 task 部分。那另外一个是你愿意接受对方给你的爱当作一个礼物，那这样两个都有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爱的平衡的关系。如果说一个爱的关系只有一个一直给，另外一个完全没有回应，那个就很难是一个正常的爱的关系，那个也许可以叫做怜悯啊。怜悯的关系就是有一方一直是给，另外一方他就是一直接受，一直接受，他没有回应，没有回应哈。爱是必须要一个互动，就是有接受也有付出。你付出的不一定是做什么，可能只是表示一个感谢。我们有时候在感恩节就说，感恩节叫做什么？所以感谢是一个给，对不对？不然怎么叫 thanksgiving？说、我们先 receive， 当别人有给你啊，你先接受，对不对 ？OK， 别人 give， 别人哈、哦、有 give 给你，你拿到一个 give 啊、哦，你接受到一个爱，那你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你真的想一想，你什么都没有，你至少有一个给他，就是你把谢谢给他。所以他说 ，thanks 也是一个 give 啦。它也是一个礼物，知道吗？就说谢谢你。那当你给对方一个感谢的时候，那这一个爱就完成了，像说这个 circle 就完成了。所以这个付出的人，当他感到你从曾经跟他说谢谢的时候，他也领受到你这一个这一部分的感恩的回报，所以这里就完成一个 circle 这样的意思哈。那这个就是爱的关系，是这样的循环里面。那有时候我们在婚姻里面呢，就会在讲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关系既然是这样，有给有得哈，那这个就提到一种叫做平衡的关系哈，他们称作叫银行存款，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个。如果你去参加过什么夫妻什么什么警，他们大概听过这个关系，叫存款哈。偶尔哈，突然要花钱是会嘛哈，那可是你去银行领钱的话，没有钱可以给你领，你必须要平常每个月剩下一点，你就要放进去，那个叫做存款，有没有？每个月你存，突然发生事情要大笔钱，你去领就有，因为你已经有存一些钱在里面，你就可以领出来，就不会跳票咯。那说在爱的关系里面也是一样哈，平常没有事的时候你就要对老婆好一点哈，就是偶尔给她弄一点这个好处那个好处哈。那这个就在银行里面，你那个爱情银行里面就有一些存款呢。哦，你一不小心把事情搞砸了，那老婆会说啊，他平常的爱我，这个还没关系啦，他还可以接受，因为你一下领很多钱出去啊。那如果平常都不存款的话，突然有一个大的不对发生的时候，哦，那个对方就说，那平常也没有对我多好，对不对？那今天又这样，那还得了哦？就把你当掉了啊、哦？那这样就很糟糕。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爱的关系里面是一个互相的一个互动的关系。那他们就用这个比喻啦哈、哦，来教这些夫妻，就是说你平常要有一点点的存款。那在这里呢，我就提到一些字哈，在一章二十七节我写到那个三位一体跟两位一体哈，全人委身彼此哈，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人造得很像神，就是进到那个爱的关系。但是如果说上帝也是两位，那人也是两位，那么人就跟上帝一样，都是两位一体，所以呢，人就会以为他是上帝，因为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那上帝就是三位一体，这很奇怪哦，我们叫三角形，它是三位一体，人就没有办法，人三位叫做三角恋，那一定，你不要以为说上帝既然有三位，那我们也来玩个那个三人游戏哈，人就是没有办法，人就是两个一夫一妻，完全的给对方，那神就他有能力是三个没有问题，他不会吃醋的哈，他搞得很好， 跟人这两位，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基本上的不同。神学的解释说，所以人永远不是神啊，他很像神，他可以进到那个爱的关系，但是他不可能是神。不要一直要把第三者拿到你的婚姻里面来试试看做神，你可能一定是失败哈，那个爱就破坏掉了。这是一个说法哈，就是三位跟两位这个不同。另外提到一个就是说，在我们人跟人的爱的关系里面，有一些特点可能是神，那关系没有那个特点，就是我们是不完全的，我们是不是全部的，所以他这里有提的几个字，一个叫做 complementarity。一个叫做 mutuality， 一个叫做 creativity， 哈，在爱的关系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叫什么互补啊？就是说你有的优点，我没有的缺点，你就可以多一点补我；我有的优点，你没有的缺点，我就可以多一点补你。在爱的关系里面，不是什么东西都是 50-50 哈。就说你做一半，我做一半，这个事情我比较会做，我多做一点，我不会计较；那个事情你比较会做，你就多做一点。所以那个爱的关系，那个互动的关系，是可以把上帝给我们的特别好的东西，可以多付出，然后让这个关系更和谐。所以是有一点这样的意思哈，就是你凹进去，我就凸出来，那配合得很好，那就是很好哈，互补。所以我们常常提到说，夫妻到底是越像越好，还是越不像越好哈？越像越不会吵架，可是就越无聊，不好玩了，因为都很像。那不像就比较简单，可是呢，那个互补性就很强。就是互补性讲，比如说一个急性子，一个慢性子，那么这两个人在一起就比较简单。可是呢，两个处理得好的话，那个婚姻是比两个都慢性子的好很多。两个都急性子，两个都慢性子的，那在处理事情的速度上面就没有办法产生那个 complementary 那个互补的作用。那第二个他讲到 mutuality， 我们叫互相啦，互相的这种东西，就是你对我怎么样，我就对你怎么样，那个有，那是互相的，互相尊重，互相接纳，那个叫 mutuality。 第三个是当两个人真正的彼此相爱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呢会产生另外一个新的存在，那个我们就叫做爱的结晶。在我们夫妻的关系里面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小孩啦，所以男性跟女性会产生一个新的生命。那这个新的生命呢，是神所祝福的。我们就带到1章28节，当神说我们照我们的形象，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的时候，神就造男造女，神就祝福给他们，就跟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就提到生养，这个子女的关系就出来了。所以在创世第一章里面呢，提到夫妻的关系，接着就谈到家庭的关系。那这个夫妻的关系是按神的爱来互相相爱的关系所产生的子女，这是一个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叫养育，我们叫 procreation， 生养孩子是一种创造，是在爱里面创造出来的。我们 procreate， God create and we procreate， 我们在爱的关系里面制造出另外一个生命，那是我们用爱所制造出来的。那这样的一个生命呢，是在爱的里面，父母相爱的里面所产生，这个生命呢就泡在那个爱里面，它才可能慢慢的长成人的样子。因为那个爱就是神的形象，那个神的形象是人性的特点，所以这个小孩是在父母像神的爱那样互相相爱的关系下面长大的小孩，就能够正常的人格了，你可以这样讲哦。那所以我们说这个爱是有责任的啦，我们叫做负责的生育 ，responsible procreation 哈，负责任的生育。那这个生育呢，变成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神的恩典哈。28节说神就祝福他们，就是祝福这个老公跟老婆啊，这个男女这个先生跟太太的关系。第二个神就吩咐他们，所以这是一个恩典。一个祝福，就是小孩是神的祝福，但是呢也是一个托付。我们说有责任的祝福，不是说我就是给你随便你玩，有责任的。因为他告诉他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天，这个有责任的祝福就是说你夫妻两个人在爱的关系里面，你所生的那个小孩才会长得像人，他才长大，他才知道 什么叫做人跟人的关系，什么叫做爱的关系。我以前讲过，在宠物室，就是说父母能够给小孩的最好的遗产就是彼此相爱，这是最好最好的遗产。父母如果在孩子的面前活出一个他跟上帝彼此相爱，那么小孩子就能够从小里面就能够学会怎么样叫做敬拜上帝、爱上帝，这是最大诫命的第一条。那第二个是，爸爸如果在孩子面前活出怎么爱妈妈，就像上帝爱我们这样爱，那妈妈怎么爱爸爸？那这样的相爱就好像说爱邻居如同自己，这是第二个层次的爱。那小孩子长大就知道将来他跟他的老婆或者他跟他的老公怎么样彼此相爱，那这是他一生幸福的最大的资本。就知道说父母在爱里面是怎么互相帮助，是怎么互相接纳，是怎么互相原谅，是怎么互相吵架，都在里面。不是说在孩子面前都不会吵架，那是骗人的啦。那是说在孩子后面偷偷吵架，然后在孩子面前动，那个但跟 real 不真啦、啊、真的是有那种爱里面的吵架跟没有爱的吵架，吵的方法不一样，知道吗？所以那个真的生活里面让孩子看到什么叫做彼此相爱。如果是这样的父母的关系，那个孩子长大，圣经有一句话叫做敬虔的后裔，这句话很棒。我们看马拉基好吗？你知道马拉基在哪里吗？他不是在马沙基的隔壁，他是在马太的隔壁。马太你们比较认识吧，马太是新约的第一本嘛、哦、你就翻马太。那因为马拉基他姓马，所以他住在他隔壁、哦、你马太翻到第一章，再往前翻一章，他就是马拉基，这样就很好记了、哦、就不会搞错、哦、这样你们记得吧、哦、旧约最后一本叫马拉基。那马拉基呢，这个小先知啊，他被排在旧约最后一本，他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话，马拉基第二章以色列人啊，跟以前的中国人一样，有一种东西叫做童养媳。那个小小的时候，这个两方的爸爸妈妈就觉得，哎，我们的女儿将来就嫁给你们家儿子做媳妇，好好好好，那就讲好了。所以很小很小就结婚了，就是两个人都还没有小孩，小小的傻傻的就被上这规，弄得他没有这样。长大以后发现，怎么隔壁的小姐比较漂亮，就觉得很后悔，怎么我爸爸帮我教这个？啊、他想尽办法要把这个老婆弄掉，因为规定得很严、啊、所以就这里就提到他们这样对付这一个年幼的妻子不对，那马拉基就骂他们。你看他这个怎么说、哦、他说十四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耶和华在你和幼年所娶的妻，这个你了解那个意思的，就是 很小的时候就娶的妻做见证，他虽然是你的配偶，你蒙誓的蒙约的妻，你却诡诈待他、哦、这个诡诈，这个老公有一点想办法要把这个老婆弄掉、哦、那他十五节很好玩，你说虽然上帝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什么只造一人，愿人得虔诚的后裔？那这怎么解释、哦、所以当紧锁人的心，谁不可用诡诈带你幼年所娶的妻。他们怎么带呢？有一个方法就是一直打他，打到他受不了跑出去，这是一个方法，这个叫做强暴带妻，对不对？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想办法呢，等他弄到他心甘情愿走开，就给他一张证书，你自己去找办法，这个叫休妻。休妻还比较文明一点的、啊、吼、哦，那强暴带妻就糟糕了，就打到他受不了，他就跑掉了，他就可以再娶老婆，然后这个不行，那先知就很不高兴，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你这个太太呢？因为你们夫妻不好，你的子女会遭殃啊。那这个用我来解释了、哦、就是说，上帝造亚当不是造一个亚当吗？亚当每天呢，哇，很多漂亮的动物都在他旁边呢。可是亚当找不到一只是可以做他的伴。我讲过，大象怕被他压死，对不对？那小老鼠他会压死他，所以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他看来看去没有一只对的。那个金金毛太多不好，那怎么办呢？那就天天闷闷不乐。所以上帝说，这样也不是办法，我给他弄一个跟他比较像的，做他的太太。那你知道吗？那个先知说，上帝难道没有办法做两个夏娃吗？难道会太累吗？他如果知道亚当喜欢三个四个，就一下给他四个，不就解决吗？干嘛只做一个？难道上帝不够力吗？为什么只做一个？ 那就提到说，因为上帝要人得敬虔的后裔，我已经刚才讲过，就是说人的第三个来就完蛋了，不要说第四个。你看雅各，神是恩待他，给他四个老婆，可是他很可怜啊，四个老婆找到最后，雅各被当作那个筹码卖来卖去，说我儿子挑到一个什么，那今天晚上那个借住权给我，你不能跟他过，是我的哈。所以他提到说，一个他这里讲到是一夫一妻，所以老公不能够想尽办法想要都要老婆来，当然不行的，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先生跟一个太太完全互相相爱的关系下面，才能够养出像样的人呢、啊。他把他称作敬虔的后裔，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一个正常的人格吧，就是一个将来长大在跟别人的关系，任何情况的关系都能够处理得很好的人，只能说敬虔的后裔。所以我们说婚姻生儿育女，不是只有享受恩典，还是一个有责任，怎么把我们的子女带好，这样的它叫做 responsible role procreation 哈，负责任的一个生育了，负责任的生育哈，好，接下来我们讲一点点这个接下去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叫生态神学 ecology。你看一下圣经好吗？上世纪第一章，我们27节讲完了，我们现在讲到28节哈。上帝造人，把他的形象给人，根据这个解释，就是让人能够活在一种爱的关系里面。然后不久，上帝就祝福那个关系，让他们有爱的结晶，就给他们后代。然后接下来就说了，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呢，被创造呢，有两个使命，一个是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哈。那这个有人就有问题了。以前在人口报告的时候说你们圣经很糟糕，叫人家生养众多哈，应该两个恰恰好，一个不减少哈。可是今天你再去问那个人口计划，他说真的要生养众多，因为台湾快要没有人了哈。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是听过说华国政府啊要给钱啊鼓励华国人生，因为华国人不生了，他们找我们大概30年吧。所以他们发现活在这个世界太辛苦了，这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化妆开始就不生。但是我们不可思议啊，怎么会结婚不想生小孩就有？现在我们这里碰到了，我们台湾现在适婚年龄的，要么不婚，要么婚啊不生，就不生。真的很明显的就是生育率就一直下来，当然就觉得说太贵了啦，太危险了啦，或是太怎么样了啦，吼，干脆不要。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活在哪一个阶段，我们就觉得圣经怎么这样讲，他有一个解释，他说生养众多，后面说遍满这地，所以上帝说满了就好，不要不要盖楼房，这样晓得你知道那意思吗？那个遍满的意思就是说够把这个地好了，叫你不要把它种成2楼3楼5楼10楼，那这个是不是遍满啊，这个是统统叠叠上楼台，这个是把它就是叠从胶弄起来了哈，够了就好了。那这个什么叫变满？就是说你可以赚20万，你可以生20个应该没问题。如果赚个5万就生5个，那就满了啦。你的银行那个就满了，这是一个解释啦。那有的人解释不是哦，说这个就是越多越好，生养众多，那个满他就不管了。他说生养众多，那我真的是一个医生是这样的，是基督徒的医生，在美国的。他好像后来当牧师了，他找了一个老婆，然后就不结义了。他说根据创世纪第一章27节，生养众多，到我后来知道他已经生了11个了哈。因为一年完了，然后生下来满1岁，又有了哈，然后就继续生。所以你看很好玩哦，对圣经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就这么一句话。他是坚持说基督徒不可以避孕，不可以节育啊，这个是违反上帝，上帝是让你生养众多。那我的解释说满了就好了，所以干口觉得满了这样就可以哈，人家不可以。天主教到最近还不太许可你节育，知道我意思吗？那这根据也是创世纪第一章28节的解释，说生养众多，所以任何方法让他生不出来，这个上帝一定会不高兴，一定会。那你听过一个东西叫做鹅男吗？你听过这个东西吗？你认识这一个人吗？ 俄男啊，这个人很好玩啊，这个人其实是有小聪明啊，可是上帝就把他打死，好可怜啊、哦。他是这样的，他那个以色列人是哥哥死了，弟弟就要接嫂嫂，啊，接嫂嫂不是要你去享受性生活，是要帮哥哥传宗接代，因为你跟哥哥的基因最近，那就是近义务哦。好、哦，那坏处就是说，你帮哥哥生一个孩子，那你帮哥哥的财产管理好，可是长大以后，将来呢，这个孩子刚好就把你的这个财产又分回去，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处。你记得路德吗？路德就有这个问题，然后有一个亲戚算一算不划算，都不要了，结果就被吐口水，还被人家拿了一只鞋子，有没有？叫抽血之家的，就是大家会算，那这个俄男会算，可是他又是要占便宜，他说这个嫂嫂还蛮漂亮的，所以这个性生活我要，可是给那孩子这个我不要，所以用一种方法，到后来也是第一次我们人类的第一种避孕法叫做性交中断法，你听过这个吗？那你看查英文就叫俄男女人，俄男女人这个名字变成是性交中断法的专有名词，你去查哈，你去网络上把它打 onanism 看看，就是说先生呢要高潮，可是呢不让太太怀孕，怎么办呢？很简单，射精以前赶快拔出来，到外面那就没事了，就不要让他怀孕就好了。那他们说上帝不高兴他这样做，就把他杀死，就说哦，所以我不能这样，所以一定要就是让孩子越多越好哈，有这样解释的了哈。那是关于这个创世纪第一章28节，这个有关这个生养众多被满地。不同的解释。那我现在讲到时间快到，我讲一点点那个生态神学 ecology， 这个出问题就是在这两个字，一个字叫做管理，一个字叫做治理。我们不是提到那个角色说里面一个叫做经理人员，善良管理人吗？上帝到了这个地球，就把这个或是宇宙就交给人类，好让他好好的管理，他代表上帝来管理。但是问题是，你怎么解释这两个字啊？一个叫 subdue， 一个叫 dominion， 管理叫 dominion， 那治理叫 subdue， 那这两个英文的翻译的解释成为一大问题。那这个问题呢，一直没有被教会发现，后来是被教会外面的人发现。这个跟我们有关系，我稍微讲一下。那个背景就是那个加尔文啊 ，Calvin， 我们长老会就加尔文主义啊。他的神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人要认真工作，这个本身没有什么错啦，就是不能够偷鸡摸鱼，就是不好好做事哈。然后人，上帝造人，然后你要在花园里面要管理这个花园嘛，总是要做事啊。所以人是要工作，他叫做 homo faber 啊，什么？他有一个字。认真工作，那就没问题了。人认真工作，可是认真工作要多认真，做到什么程度？嘿，那以前哦，那个农夫的大家哦，你在认真拼命工作，就做到那个太阳下山哦，就没得做了，就要休息，或是做到你没有力量，你就休息。所以大家差别不大，体力大的人可能多做一点，体力差的人少做一点，可是差别不大。可是呢，英国人就不是发明那个蒸汽吗？那个机器啊，哇，这下不得了！那个认真工作，再加上机器的那个放大以后，哇，那不得了！然后开始就产生那个资本的累积啊，就是早一点买机器的人，哇，他一样工作，他可以做隔壁的五倍、十倍，而且机器可以不休息，人类的要休息，机器可以继续做，哇，不得了！所以那个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我们叫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开始造成社会贫富不均，这个就很厉害。以前农业时代也有，可是没有那么厉害。这个但慢一点的，或是没有成功的，后来就变成工人了，因为他没有办法，他比不过人家，土地也被人家买走了，后来他就变成工人。所以这个工人跟老板之间的落差，这是那个马克思批判的来源。你看马克思是他爸爸是牧师，你知道吗？他研究这个也是从圣经来的，很好玩。可是他后来他走偏锋，他就否认上帝，然后他说资本主义是该死的，应该把那些有钱的都杀掉，然后钱大家穷人拿来分。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对资本主义的一个反省，一个反思。另外一个我们叫做绿色革命，你听过吗？现在应该听过很多的。那个不是对钱的分布的问题，他说 对这个地球你们把它搞得这个样子。可是你知道对老板来讲啊，他要赚钱就是要省钱，所谓省钱就是那个不必花的越少越好才能够利润最高嘛。所以就是尽量不要什么环保什么，可是这个怎么可以啊，有人就开始讲话。啊，很可惜的，第一次发现这个有问题的是从一个教会外面的人。他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拿加尔文开刀，他说都是加尔文惹的祸，叫我们拼命工作。其实拼命工作本身没有什么错，但是在做的当中有没有注意到对环境的污染，那个什么叫管理，什么叫治理，到底这个人类应该怎么做一个善良管理员的角色，教会开始没有注意到。可是最近很多教会注意到，你注意看，如果你到网络去把它打那个生态神学，或是英文打 ecology，你发现好多文章好多书是基督教会的人开始在自我反省，就是说我们对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所说的这个东西我们要重新检讨。那我用这个例子我会这样讲，意思就是说圣经是一本，你知道我意思吗？圣经是没有变，就是这样子，但是对圣经的解释那个不同影响很大。从那本圣经我们就发现这样不对的，我们就回过去再讲说，那个字那个 dominion 应该怎么解释才对，那个 subdue 应该怎么解释才对。以前的解释是说我是老大，上帝交给我，我要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可是后来慢慢在读整本就发现不是，上帝没有整个交给你，他是托给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观念叫做管家，那个管家跟老板的观念就分出来。管家是有一天要交账，所以上帝会问你说你把我管得怎么样，你不是胡搞乱搞，老师喜欢怎么样就这样。他说这个不对，这个不是善良管理人。那我们这个下个礼拜再讲。我们来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我们看见上帝的形象是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最容易能够呈现出来。所以我们会今天坐在我们当中每一位在婚姻关系里面的祷告，帮助我们能够把上帝的爱活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完全的活出来。你这样可以给我们的子女带来上帝最大的祝福。主，我们也要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关系除了夫妻以外，我们跟周围的人的关系，我们能不能真的是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子，真的是让耶稣基督的荣耀照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周围的人越来越看我们就是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因为耶稣基督正是有神的形象，把那个爱的生命活出来。我们在这里也要为我们在这个世上所应付的善良管理员的责任来祷告。很多时候不要说我们的工厂，我们自己，我们在日常生活的一些小细节上面，我们能够想到怎么样爱护这个环境，怎么样节省这个资源，不浪费，不污染，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我们要回去了，求上帝你保护我们每一个人平安的回到家里，晚上有好的休息，明天可以在世上来认真工作。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下次谢谢大家。